他这里的目的可能是要让西利觉得被尊重，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本来我可以做决定，但是我交给我的下属去，那不是我很尊重他吗？在政治上来说，代表说我愿意把我的权力分给他。所以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好了。在这个在十二节你可以看见，有没有？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竟成了朋友。所以耶稣这件事情反而让他们两位成为一个朋友。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呢，西律呢把耶稣，因为他西律其实只要看魔术的意思啦，他以为耶稣很会行神迹吗？所以他就说看到耶稣非常高兴，因为听见他行的事早就想要见他，而且希望可以看神迹，就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竭力控告他，这个大手指不断的去压，想要把耶稣推去死亡的道路。那你在这边可以看见说，西律其实是想要看魔术表演的，但是耶稣呢却不肯，因为对耶稣而言呢，他来的目的呢，他就是不需，他不是要来辩为他自己辩解的，他来的目的有其他的目的。最后呢，他又把他送回比拉多那边去了，因为呢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就把他又送回去比拉多那边去。那好，那我们就在这边看到说，这个你已经看见了，犹太人的领袖想要去就是控告耶稣的这三点其实是不成立的。当比拉多说他没有罪的时候，这些人他们不肯接受，又要求比拉多继续办他，所以比拉多没办法，他又不想得罪他们，又不想杀害无辜的人，就把这个人送到这个西律王那里。那在西律那边呢，他只是想看魔术，他也看耶稣没什么罪，就把他再送回来比拉多这里。那他们两个又和好了，变好朋友了。可是在这边你又看见在这里呢这个比拉多二十二节齁，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所以你可以看见，其实这不是第三次，应该是算是第四次。第一次就是他们要耶稣就是死亡，要害耶稣的时候，比拉多把他交给西律，然后说他没罪。后来回来之后，比拉多又三次说耶稣没罪没罪没罪，但是他们不肯。所以在第二十三节你看到他这边说，大声催逼比拉多，要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终于得胜。所以这个像什么呢？就像台湾啊，或者不同的地方啊，有示威游行。当这个政府呢，他不听我的时候，然后不照我的利益、我的方式去行的时候，我就尽量用示威的方式，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因为人民的压力而改变。所以他们这些这些像这个祭司长齁，其实是比拉多他指派的，他指派十年，一任是十年，所以他是指派的。可是呢，因为他自己也有压力，当他的权力受到耶稣的影响的时候，他就担心，他就要害耶稣，所以他希望把这个耶稣送上十字架。那即使这个人是无辜的，那比拉多就也因着这样就说好了，那你们就让耶稣上十字架，我就交给你们了。结果耶稣就被送上十字架。所以呢，我知道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蛮冗长的，但是呢，这整个可以看起来让你看见，就是第一只手就是人的手，这只手有不同的指头，可能是比拉多，可能是这个祭司长跟这些犹太领袖，可能比拉多，可能有包括这个犹大，还有包括这个西律，还有甚至包括一些民众，这些人一起把耶稣推上十字架，这是第一只手。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诶，比拉多跟希律其实他没有沾血啊，而且呢，比拉多甚至在把耶稣交给他们之前还洗手，说流这个人的血的罪不归在我身上，然后那些众人就喊着说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你可以说，诶，那比拉多他们应该没罪啊，他们也是被逼的啊。可是呢，我觉得他是自欺欺人嘛。因为你是一个法官的话，你有一个犯人是无辜的，但是只有你才有权柄能够定他死刑的话，当你定他死刑的时候，我不觉得你怎么洗可以洗清你定他死刑的这个错误跟这个罪。所以我觉得他是因为惧怕百姓，所以就滥杀无辜，他也是共犯。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耶稣的死呢，第一只手就是人的手，有许多的人在推动这些事，因为有政治的因素，也有他们自己担心的因素，但是都不是公平的，很不公平的把耶稣送上十字架。那如果人的手是第一只手，第二只手是什么手啊？猜一猜，还没有到那边，先是魔鬼的手第二只手是魔鬼的手。为什么会说是魔鬼的手呢？经文上很清楚，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魔鬼的手跟人的手就重叠在一起。人呢，因为自己的私欲，犹大是怎么样的私欲？贪钱，对不对？贪财。以色列领袖什么样的私欲？嫉妒耶稣。罗马官员是什么样的私欲？怕惹事，不希望自己的生命财产受到影响。所以全部都是自私，他们的自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他们的私欲自私，这只手里面流血的，让这个耶稣流血的这只人的手里面充满了自私，充满了黑暗。但是这个后面还有一只手是魔鬼的手，这只魔鬼的手刚好跟他们的手重叠在一起。当人被私欲所引动的时候，魔鬼的试探就可以把他们带去跟神的对立。人的手是为了这些私欲，魔鬼的手呢，很简单一个字，魔鬼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他为的是也是自私，他希望持续在地上掌权，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所以如果耶稣来的时候，他怕他在地上的王权也受到影响。他也不希望有人去跟随耶稣，所以他要去就是审判，就是为的是毁灭耶稣。然后在这边我们看到第一点，为什么知道是魔鬼的手呢？第一点，魔鬼入了犹大的心。当这个犹大决定要去就是杀害耶稣的时候，就是出卖耶稣的时候，为了30两银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魔鬼就入了他的心。那你可以看见，就是犹大的软弱变成了魔鬼的计划。所以在这只人的手看起来很了不起，其实不是，后面有一只更大的手在推动这几件事，就是魔鬼的手。那这些人的计划就变成了魔鬼的计划。那后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说以色列的领袖的嫉妒和诡诈也有魔鬼的影子在里面。因为在经文上面说当他们去抓捕耶稣的时候，耶稣对那些来抓他的祭司长、守殿官和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如同对付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你们不下手抓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这让我知道呢，真的在当时呢，魔鬼一定有他的功用在里面，他的手那时候已经临到了耶稣身上，借着这个祭司和这些就是宗教的领袖。所以不只有人的意识，有魔鬼的意识，人的计划跟魔鬼的计划重叠在一起。魔鬼是地上的王，世上的人都被他迷惑，被罪恶影响，他就不希望耶稣来夺走他的一切，所以他要毁灭。你可以看见在圣经中，被鬼会 被鬼附的人几乎都是自我灭亡或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所以呢，当人的私欲发动的时候，魔鬼就很会推波助澜。如果你里面没私欲，他可能没办法做什么，但是你里面有私欲的时候，他很会帮你火上加油。我甚至可以想象这个图画，当这个祭司长拿这个钱要去找犹大的时候，魔鬼可能在他心里就拿着30两银子，也给他一直看，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当这个犹大领袖心里在想说耶稣比我还有影响力的时候，可能这个魔鬼正在拿着这些，你将来有什么权利啊，可能会被剥夺啊，你想到耶稣，你看这个人要来剥夺你的权利啊，你不能这样子啊，你赶快要去把它处理掉啊。那魔鬼在比拉多跟西律的心里可能在想，哎呀，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拿到这个政治地位也不容易，我何必为了这个人，他也不过是一个加利利来的人，我何必为了这样的一个犹太人葬送了我的政治生涯呢？因为如果他为了耶稣就是跟这些犹太领袖来产生冲突的时候，这些犹太人领袖可能就会他会怕说他们会发起一个类似革命的事情，这样子代表他们管犹太人管得不好，他们就会被撤换，那个整个政党就可能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可能也是被魔鬼所诱惑，不要去理那么多，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可是我发现这些人都有一个特质，就是当他的心已经被私欲迷惑的时候，他开始昧着良心做事。你知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些不平的事的时候，我们怎么说？这些人的良心被什么吃了？被狗吃了。就是已经看不到他的良心，被狗吃了。所以在这边我可以感觉，其实不是被狗吃了，是被魔鬼盖住了。一方面他们因为私欲，他们选择忽略自己的良心，一方面呢，魔鬼在旁边帮他也遮一遮，你看不到良心了，所以你就会做出这些事情来。你会发现要做错一件事情之前，常常你的良心如果是基督徒，就是圣灵会在里面去提醒你说，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千万不要做，许国信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你不要去做。可是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好像不太好，可是你在做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不见的了，你听不到那个声音的了。可是等到你做完之后，那个声音常常会回来的跟你说，你看我叫你不要做，你做了吧，你完蛋了。可是我们做的时候，在做这些错事的时候，你的良知是被蒙蔽的，一方面被你的私欲所蒙蔽，一方面被魔鬼所遮住。所以当你自由，人很喜欢自由，可是当你自由的去选择放纵情欲的时候，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沦落成为撒旦的奴隶。其实撒旦的这只手呢，看不到的，在心里发生的，是不是看不到的？这些祭司长抓耶稣还是什么都看得到，但是撒旦这背后这只手才厉害，是看不到的。我记得那个唐崇荣牧师，有一个牧师就说，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有些人就说基督徒很怕鬼啊，或者不是基督徒很怕鬼啊，怕这个鬼怕那个鬼啊，怕看到鬼啊，有人看到这个鬼看到那个鬼。那这个牧师就说，看得见的鬼不可怕，看不见的鬼才可怕，看不见的鬼比看得见的鬼更可怕。要跟我说一次吗？看得见的鬼不可怕，看不见的鬼才可怕，看不见的鬼比看得见的鬼更可怕。因为为什么啊？你看得见你就不怕啊，你会怕，你知道怕，看不见你不知道怕才是恐怖。你看不见的鬼在后面推动你这一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以为你在靠着自己的自由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其实是不只是你自己有私欲，魔鬼也在诱惑你，在引动你。所以第二只手就是魔鬼的手，人的手在前面，魔鬼的手在后面。魔鬼的手看不见，但是可能比人的手还厉害。那我们现在要讲到第三只手，第三只手就是刚刚佑英姐说的啊，神的手，神的手。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几个经文哈，在这里这只手呢就很大很大很大，是大到无法测度的。人们杀害耶稣，他们不见得完全知道他们到底做错有多大的事，他们可能知道一些，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完全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他们不可能去这样杀他。但是他们的私欲常常会盖过他们的良心。可是魔鬼不一样哦，魔鬼是很清楚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毁灭神的儿子的。包括他之前给耶稣的试探，我们在路加福音也有看到。所以呢，如果人的计划跟魔鬼的计划这两个重叠在一起的计划得逞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呢就要完全继续不断的被罪恶辖制，没有脱离的可能。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呢，人的手、魔鬼的手，在这背后啊，还有更大的手，就是神的手。这只手比前面两只手都伟大，这就是神的能力。这些人的恶念所行出来的，跟魔鬼的恶念所做出来的，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成为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努力的做坏事，他们想要做坏事，做不对的事，但他们连做不对的事都是神要推行他对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自己都不知道已经成为神计划里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呢，活着的耶稣不能为人赎罪，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的罪就被洗清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他们以为他们伤害了耶稣，就是毁灭了神的儿子的时候，反而是他们自己被毁灭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是罪人，唯有神没有罪，能为人赎罪。所以我在这边可以看见很清楚，你如果从这个22章23章这样一直看下来，你很清楚有一句话就一直浮现出来，就是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但是他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可以知道耶稣的死是有神的计划，从这三个经文可以看出来。第一个经文在22章第22节，他说，这是耶稣说的话，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去，但那出卖人子的有祸了。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耶稣在犹大还没有卖他以前就知道自己要死。事实上我们之前已经看见耶稣预言，多次预言他自己要死的事情，因为他的死是神的计划，也是他自己的安排。但是这并不代表那个犹大没有罪，犹大还是有祸。因为呢，你不能因为说神有安排，你就可以有恶念去推行这件事情。第二点更特别，在十字架上23章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他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凭意志或是凭自己的能力让自己随时断气，有没有？有的请试试。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或自己的能力让自己马上断气，没有。耶稣很特别，而且尤其在十字架上，你说我靠自己还可以安乐死打那个针，对不对？在十字架上我手都被钉着了，我怎么打针啊？我怎么能够让自己死啊？我咬舌可能都没死那么快。但是在这边耶稣就说，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说完气就断了。在另外一个经文有讲到说成了，然后他就死去了。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耶稣的死是他自己的计划，他从一开始就已经在计划，到了30岁出来服侍的时候，更清楚自己来就是为了死。这三年来一步一步一步，他更知道他要怎么样去死。到了33岁的时候，在现在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即使在十字架上，生命都不是那些罗马兵丁掌管，是他自己在掌管，他自己 把他的生命交出来。我们都是说，神啊，你不要收我的生命。耶稣是，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事情，只有耶稣能够。第三点就是呢，在使徒行传彼得讲的话，彼得后来耶稣复活之后讲的话，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这次说，他既按着上帝确定的旨意和预知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彼得，为什么耶稣之前跟彼得讲那么多，就是希望彼得，你现在知道了吧，我其实早就知道我要怎么死，我是为了你们才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十字架的路。神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救恩，不是人，最终不是人才有能力。所以当犹太人的领袖可能沾沾自喜啊，我终于把这个我看不顺眼的眼中钉除去了，魔鬼也觉得自己很成功，哎呀，世上不会再有人跟我抢政权了，抢世上的权力了。可是呢，在这些手当中，最后那一只手，神的计划早就临到了。耶稣的死不是偶然的，是神的计划。这个就是很讽刺的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上，注意这句话，在十字架上，人的手、魔鬼的手和神的手似乎重叠在一起了，似乎重叠在一起了。但是你会发现，人的软弱跟魔鬼的诡诈完全不能超越神的智慧，反而他们在推行的这些他们自己以为很对的事情，但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事情，都是神来拯救这个世界的工具。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三只手你学到什么。如果前面两只手没有看到神的手的话，我什么都学不到，我只会学到一些啊，就是我可以怎么样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感谢神，今天还有第三只手。从人的手我学到一件事，就是我是共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曾经说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想问你，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他们是谁？当然狭义解释肯定是指犹太人当时的领袖吗？他们在做的，我赦免他们，他们虽然定我做十字架，但是他们在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不知道。可是我现在要很清楚的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当时的犹太人领袖才害耶稣被钉十字架，你和我也是共犯。如果你只看到人的那只手，你就觉得是完全他们私欲在作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你如果看到神的那只手，你就知道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单单人的意思，更深的是神的意思。所以呢，因为我们的罪，耶稣才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你我的罪，耶稣根本不需要来到这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个程度来讲呢，你我都是共犯。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都是共犯，我们都是杀害耶稣的元凶之一。有人就说，有一个神学家就说，让我们想一想，耶稣死的时候我们在是不是在那里。我觉得我们也要想一想，如果你真的知道你里面是很软弱有黑暗的，你并不比这些犹太的领袖好多少，你也是共犯。第二点呢，就是从魔鬼的手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如果你只看见魔鬼的手的话，你会恐惧战惊，因为没有人可以抵挡他的权势了，他在这世界上已经得胜了，连神的儿子都战胜不了魔鬼，更何况是我们。可是你今天如果看到这个神的手的话，你就会知道魔鬼是很短暂的，他所要想的这些计划跟策略跟谋略都是在神的智慧之下的，他不能跟神相提并论的。他不是像希腊的二元法说光和暗是平等的，在这里光大大的超越暗，神大大的超越魔鬼，他根本就不能跟神相提并论。 所以当今天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像当时去诱惑那些人的时候，魔鬼是会一直控告你的。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当我犯一件错事的时候，我之后常常会有人会有这个声音一直在跟我说，你看你自己是一个多差的基督徒，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你是牧师耶，你还可以这样子做。可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魔鬼，魔鬼，魔鬼，是你的手很大，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比你还大的手在我后面，他是神的手，耶稣已经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魔鬼你算什么？不算什么。如果你只看到魔鬼的手，你会恐惧战惊，被他抓住，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的力量真的很大，比我们大。可是如果你看到在后面的神，魔鬼就变成不算什么的了。第三点就是要感恩。如果你知道你还没有生以前，耶稣就已经为你定下了救赎的计划，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你就会欢喜快乐，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你不小心差点要出车祸，但是有一个人呢，他就一个路过的人还是怎么样，他就是很奋不顾身的把你推开，结果他自己被车子撞死在你的面前。那如果你知道他这样做，难道你不应该去好好感激这个人吗？还是你会觉得说，哎呀，死了随便啦，活该啊，谁叫你自己要推我的，你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不关我的事，你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会叫这个人什么？忘恩负义嘛，对不对？人家为了你如果被撞死在你的前面，你可以这样子这样对他吗？你当然是要好好的，甚至看看他的家人能不能帮助一些，然后很感恩这个人对你做的一切，你也要存着感恩的心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是应该这样子吗？假如今天耶稣真的是无辜的，而且真的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的话，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好好的回应他？难道我们要像比拉多一样独善其身吗？还是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生命摆上，真的懂得感恩他为我们做的一切？你要记得，这第三只手它不是一般的手，它是有钉痕的手。这第三只手是有钉痕的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三只手。我们看见第一只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软弱，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很软弱，我们常常真的是不知道我们自己做的是什么，真的像耶稣说的，我们做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心里有诡诈，连我们自己都算不清楚。但是主啊，今天借着这段经文，你告诉我们，我们背后还有神的手，他能够拯救我们。当人以为自己很行的时候，上帝，其实你才是那背后的大能者。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也知道我们都是共犯，钉耶稣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所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他的恩典，让我们也跟他能够悔改。主，然后我们也看见有魔鬼的手，这只手的权势很大，到现在我们还要常常跟他搏斗，常常我们也有时候会失败，不见得都得胜。主啊，我们求你真的让我们看见魔鬼不算什么，因为后面还有更大的一只手，是你的手。求你让我们真的紧紧抓住你的手，而不是被魔鬼所遮住我们的良心。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良心，而不是被魔鬼来引诱惑我们的良心。主啊，最后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这一只手，你的手是有钉痕的手，我们不配， 让你这样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要更感恩，正因为我们不配，所以我们不能再将这件事情当成偶然，我们也不能再用漠不关心的态度或是独善其身的态度去看待神你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求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看着你的手，知道你所为我们做的，也愿意去好好的回应你的爱，懂得感恩，懂得爱神爱人。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那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回应诗歌。回应诗歌是耶稣爱你。